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尽管全美通货膨胀从40年高点下滑，美联储官员仍一致决议升息 0.5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连续7度升息之后，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 4.25% 至 4.5%，创2007年12月以来新高，远高于3月开启升息循环前趋近零的水平。最新决策声明用语和11月几乎一模一样，提及政策利率持续升高将是适当，意味12月升息幅度虽然缩小，但1980年代初期以来最积极货币政策紧缩尚未结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暗示，明年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的例会上，官员将认真思考让升息幅度回到传统的 0.25 个百分点，但他重新决策将依后续数据而定。鲍威尔说，政策利率已进入限制性领域，加息速度不再是关键，重点是在于最终利率会升几高，维持几耐。美联储升息 0.5 个百分点早在市场预期之内，每季公布的官员经济预测因而更受投资人关注。同9月相比，官员上修升息循环顶点和未来两年通胀、失业率预测、经济成长预测下修。其中绝大多数官员预期明年底政策利率将达到 5% 到 5.5%， 依中间值 5.1% 推算，美联储明年还有升息 0.75 个百分点的空间。这项数据比9月预估值高 0.5 个百分点。依鲍威尔讲法，升息循环到顶之后，美联储将让高利率维持一段时间，发挥抑制需求、压低通货膨胀的作用。官员预期明年底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货膨胀率从今年10月的 5% 下滑到 3.5%， 高于9月预测的 3.1%。 美联储为恢复物价稳定，今年积极升息，而且缩小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因大举购债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美股大幅回调，房地产等对利率敏感的产业深受打击。部分经济学家忧心，明年美国经济可能步入衰退，目前接近半世纪低点的失业率回升。今年美国经济表现比预期理想，但美联储官员估计，明年美国国内生产毛额仅成长 0.5%， 低于9月预测的 1.2%。 明年底失业率预测从 4.4% 上修至 4.6%， 高于今年11月的 3.7%。 鲍威尔否认最新预测反映官员认为美国经济会衰退，但衰退是否会成真他亦都没有把握。他认为通货膨胀如果持续降温，美联储致力达到压制通胀之余避免经济衰退的软着陆目标仍可能实现。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2月8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历史案例表明，如果北京下决心，可以在未来20年内发展出全球基地网络。报告运用了17个指标对108个国家进行了评估，最终确定了24个可能特别被北京看中建设基地和准入的国家地区。其中得分最高的4个东道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和缅甸。而北京在未来10-20年内可能寻求基地和准入的3个优先区域是中东、非洲和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太地区第一岛链以外。在24个得分最高的国家中，有10个位于美国中央司令部范围之内。报告说， 印太地区的基地有助于中共军队将其军力投射到中国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潜在咽喉要道，以及在孟加拉湾或更广阔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附近，增强海上或空中存在力量。美国国防部11月29号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亦都指出，中共军队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扰乱美国的军事行动。报告作者之一兰德公司政策研究员克里斯蒂娜·加拉福拉向美国之音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军队设定了到2049年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这一个愿景的组成部分似乎包括走向海外的军队，能够将其能力投射到中国海岸以外。他说，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在北京就出现了这样的呼声。目前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仅是吉布提有一个海外保障基地。兰德的报告建议，美国可以为中共军队的海外新地点制定指标和警告系统，利用非军事手段减缓或尽量减少中共军方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军力态势，来到保护受威胁的盟友和伙伴。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美国陆军和联合部队任务特别关注的国家等等。来自49个国家和非洲联盟的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在星期二开始为期三日的美非峰会。拜登星期三告诉非洲领导人，美国对非洲的未来全力以赴。拜登在讲话中强调，非洲对美国和全球社会的成功至关重要。他说，近年来的多重危机，好似新冠肺炎疫情、战争、经济挑战和气候变化，都证明非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这一次峰会是在拜登任期将近两年之际举行，至于在集中讨论对非洲大陆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拜登政府已经宣布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表示支持非洲联盟在20个集团之20中拥有一个常任职位。在演讲中，拜登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新贸易投资，并承诺努力帮助扩大非洲大陆的互联网接入，说这样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须。拜登在讲话中表明，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对我们建设更强大的全球经济的愿景至关重要，这样的经济可以更好地抵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各种冲击。预计今个礼拜较晏时候，拜登还将公布其访问非洲大陆的计划，并任命一名新的特别代表来到落实他在峰会上的承诺。自上任以来，他还未访问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讲法，这一次峰会的目标是和非洲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希望这个能够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培养有益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今次的峰会是在美中之间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举行，通过提供给西方贷款人宽松的贷款条件，中国已经成为非洲重要的债权人。拜登的讲话和这一次峰会旨在表明，和中共相比，美国是非洲更好的合作伙伴。之前多年来，美国一直将非洲大陆让位于自己的其他优先事项。星期三，欧盟和东盟在布鲁塞尔召开一场集结各国领导人的实体高峰会，实际出席峰会的国家领导人数多达31位。欧盟在会上亦都宣布将投资东盟100亿欧元， 主要将投入同再生能源转型、数位转型等基础建设有关的领域，并分别同泰国、马来西亚签署合作协定，共同声明推动南海和平，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有别于过去的高峰会多数是由组织代表出席，今年则首度由会员国总理、总统们的大集合，而同中共在海外西大钱、搞投资的模式不同，欧盟将自己定位为注重规范的国际行为者，在投资、贸易关系中不忘强调民主、透明和环保等议题。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荣誉资深研究员康侯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事实上欧盟在东南亚比中共、美国进展都要缓慢，甚至不如韩国，但在经济关系上，欧盟亦想将自己在东南亚定位成第三种可能，告诉他们不必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而对东盟而言，亦都想要对中共少一啲依赖，离美中对立远一啲，呢一个系佢哋嘅共同利益，亦都系呢一个背景让呢一场高峰会变得重要。康侯分析，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欧盟对东南亚嘅经营较用唔上力，直到2021年欧盟提出印太战略，大幅采纳德国2020年印太战略嘅版本，将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之后，双边关系才变得积极起来。然而，尽管中共目前拥有更紧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但正如欧盟官员在高峰会前对媒体简报会所说，分散经济关系和加强供应链韧性是欧盟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言而喻的是，最需要被分散的对象就是中共，因为他认为当北京看着欧盟和东盟各国领袖的大合照时，虽然远不及惶恐不安的程度，但亦绝非高枕无忧。上个礼拜，中共当局突然放弃了坚持已久的社会全面清零政策，包括结束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的自动隔离，并停止大规模的检测活动。而中共卫生部今个礼拜三承认，北京的感染病例正是迅速增加。然而，世卫组织卫生应急管理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当日在日内瓦世卫总部告诉媒体，中共病例的爆发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病例爆发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已经开始。根据世卫的讲法，中共取消了限制令到疫情突然失去控制的情况并不是正确的解释。他认为这一种疾病之所以迅速蔓延，是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说，传播强度的增加远远早在限制感染策略变化，中共当局已经在战略上做出了决定，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清零战略已经不再是最佳选择。随着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体的流行，好像中共实施的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并无法达到和之前几波疫苗接种覆盖率低时相同的目的。瑞安提到，在疫苗接种覆盖率提高之前，这一种措施主要被用来保护卫生系统，但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这么有效。瑞安警告，中国和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是不是充分接种了正确的疫苗和正确的剂量，以及这些人上一次接种疫苗是在什么时候。他强调中国民众有施打疫苗第三剂的必要性，表示民众需要第三剂疫苗来彰显之前能达到的防疫效果。